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好，国庆连假过得怎么样呢？这个连假的天气真的是千变万化这个前面两天还不错所以非常适合出游。那这个第三天，也就是昨天这个先前就有说收假的前一天这个温气象这个气候呢会出现转变，就没想到转变的这么大这个圆规台风呢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超乎预期。好，那所以呢在陆陆续这几天呢在这个东半部地区还有这个东北部包括北部地区还包括南部地区的都感受到这个强风豪雨所以它虽然只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而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的话呢待会在八点半左右预计啦应该就可以解除了，所以今天的这个白天的雨势呢会稍稍的趋缓但是在昨天的话哇这个真的是风强宇宙那看到蛮多地方都传出一些可能这些被受困啦像是宜兰的海石洞啦新竹那边的尖石乡啦包括现在还有花莲的红叶溪都有六名的露营客。这实在是有点糟糕尤其像是新竹我看那个地方就尖石乡那边明明是一个禁区露营禁区就要你不要进去了就还进去就呢就要动员很多人这个想办法呢在这个天候那么糟的状况底下去进行救助这个实在是很糟糕。这个通常我觉得救出来当然人命重要，但接下来应该都要要求赔偿的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一样这个相关的一些太钢这个野溪温泉这个地方就是受困，这个是在昨天讲到尖石乡所以呢蛮多的这些受困，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幸好看起来呢没有传出太多的一些死伤好，那但是天气真的是变化还蛮大的，你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一样觉得风雨比昨天好一点但是还是有。那在今天的话呢有12个县市呢发布了这个豪大雨的特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出门的时候稍微小心，不过呢随着白天这个就是陆陆续续也包括这个台风的移动了所以呢白天的话雨势会稍稍的趋缓，但这个时候在你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所以呢今天的话呢有豪大雨这个发生的是红色的部分就是豪雨大豪雨应该这样讲，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地方呢是花东还有呢宜兰县。那宜兰县要特别注意的是包括了像台中市临近宜兰的这个山区，包括像是和平乡这个现在叫和平区了这些山区的话呢在台中部分呢也会有超大豪雨的发生所以你等于是三个半了这个三个半的县市呢要特别注意有超大豪雨。那另外的话呢就豪雨，豪雨的话呢是橘色这个橘色的话呢目前新北市跟台中市，另外的话呢屏东县都是属于呢豪雨这个今天的警戒。那另外的话呢黄色的是大雨所以大雨的部分更多了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南投县跟高雄市。好，所以呢12个县市的话呢要特别注意这个在今天的话呢是有这个大豪雨这个包括超大豪雨的状况发生。那另外的话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有三个县市的话呢目前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花莲县在今天的话呢是停止上班上课。那连江跟金门今天呢在傍晚六点以前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的风雨还是在这个时候是还蛮大的，这些讯息特别注意。那事实上呢目前看起来这个圆规台风在过去的一天在这个全台湾下的雨是已经颇惊人的，在宜花东这个山区已经到达了500到800毫米左右了，那宜花东的平地也有300到500左右，那北部跟恒春半岛大概也有100到300左右。好，所以呢总而言之这个雨势都还蛮大的那唯一这个今天呢比较算是比较好的状况是西半部地区啦。西半部地区，不过台湾头跟台湾尾在没有中央山脉挡住的地方其实都还是有一些雨势的，但是呢如果被中央山脉挡住的中间这一块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今天还是会有高温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高温首先澎湖在今天的紫外线会是过量级，那另外的话呢不少的县市除了我们刚讲东半部跟这个东北跟这个恒春半岛之外的西边很多呢都是高量级所以呢今天也还是蛮热的。 OK， 好，那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这个东西两样情的状况。那再回到这个圆规台风它目前已经在我们的鄂伦比的西南西方了所以它正在穿越这个巴士海峡的过程当中往这个东沙 群岛啦，这个海南岛那个方向去前进，所以慢慢的话，我们刚才讲到八点半这个会发布会脱离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会解除，那雨势会稍微缓，但是这个外围环流这个整个影响，当然还是这个在今天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目前呢适逢大潮所以大潮的意思就是说呢排水会排不出去这个所以不利雨水的排放，所以呢沿海的低洼地区的话呢都要慎防这个不管是倒灌啦或者淹水啦这些状况，那另外的话呢临近山边的话呢真的要当心土石塌方。 OK， 好，所以呢这大致是有关于今天天气的提供。那你想说那个风雨这么大这个空气品质应该很好了吧？诶，对，大部分的地方都很好了，但没想到呢高频地区的局部地区还是橘色提醒所以呢这个有关于空污的部分在屏东也要稍微的注意。好，大概是这个样子，提供大家出门的时候做个参考路上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平安要小心安全。好，那看完这个相关讯息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在过去这几天全球的疫情发展怎么样大致来说的话呢有稍微的缓和，就总数来看的话因为上个礼拜在我们还没有放假以前大概30几40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今天我看一下过去这几天从这个全球这个染疫人数单日36万啦31万啦到今天29万这个全球染疫的新增人数29万多人，那这个是在今天所以相对来说已经和缓了一些。那最明显的看起来是美国啦这个美国的话呢从89万一路这个是5万9、4万多，今天到了3万3。好，所以呢今天呢相对来说呢美国是和缓的。反过来看的话呢英国是超过了美国4万多人。好，所以就整个来看的话呢大部分的地方呢是趋缓。但是呢英国、俄罗斯跟土耳其这三个国家呢在过去这几天比较明显的呢他们的染疫人数是上升的。好，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在美国我们刚刚讲到了今天是3万3。然后呢死亡的人数200多那巴西已经降到了这个6900多人的感染新冠肺炎，他在前两天还有10000多的，今天呢是降到了6000多。好，那接下来就是欧陆了这个英国的部分的话呢从过去这几天3万多到今天到了4万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呢一样我觉得从这个数字看起来可以稍微做个比较因为今天染疫人数比较多的国家大概都在3万上下，但死亡的人数呢差蛮多的。美国的话呢是3万3嘛这个244个人死亡，英国4万个人染疫，28个人死亡，所以相对来说低很多。那俄罗斯的话呢，今天是29000，接近3万，所以它也算是增加，因为它先前都只是2万出头，今天是到了3万，但是它是957个人死亡，所以美英俄这三个国家，假设这个数字差不了太多的话呢，其实俄罗斯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再来是美国，再来是英国。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们讲到欧陆的部分那欧陆呢，除了英国跟俄罗斯之外的话呢，在今天比较好的消息是前两天都还是破万的这个什么罗马尼亚啦、乌克兰啦，今天都降到了万以下分别是大概8000-9000人左右那但是看起来是起起伏伏的，应该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脱离疫情的险境。OK， 好，所以呢就是欧洲相关的讯息。不过它的人数呢也从先前的17万啦、15万啦，今天降到了12万多所以呢就是整个的欧洲看起来除了单比比较特别的像是英国、俄罗斯之外，其他的话看起来有一个趋缓的状态。好，那这个焦点回到了亚洲这个亚洲部分的话呢，在过去这几天比较明显的是土耳其土耳其的话呢，从2万多人一路的这个飙升到了28000到今天的话到3万。那他3万多人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死亡的人数比起美国还少他是188个人死亡所以呢，这几个我们看到有美洲的、有欧洲的、有亚洲的同样都在3万多人的染疫状况底下，死亡的人数呢差别还蛮大的。好，那这个是土耳其。那此外的话呢，其他的一些呢亚洲破万的国家，伊朗这个13000。比起先前的它这个下降一些，印度也是13000所以这两个的算是有点趋缓。那东南亚的国家呢，目前比较严重的是泰国跟菲律宾，但是都在10000上下这样来回的这个移动。泰国今天是10000，那菲律宾降到了8000多。那另外马来西亚6000多是比较明显的掉下来。那越南的话呢是3000多所以呢目前看起来这几天在东南亚地区还有这个破万的大概是泰国跟菲律宾。 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那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的话呢，就稍微的有这个缓和的趋势。好，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南韩这个1200多这个就是差不多啦，有没有到2000多那么多了？又下来一点点。那新加坡今天没有数字，但它昨天的数字呢2800所以呢这个新加坡的话呢，采取了跟病毒共存之后它的这个染疫人数的话，很明显的有一波的飙升，那大概就是维持在2000-3000啊2000多左右。那日本好消息是它已经降到了553，那中国是25，台湾11。那台湾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过去这几天有稍微的有破过，就是说破零了，就是没有加零，而是呢加一。那这个加一的部分的话呢，也还好的是这个好消息是它的 CT 值只有是34蛮高的34。那中间的话呢，血清抗体 IgM 是阴性的这 IgM 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染疫那这个 IgG。是过去染疫，那所以呢，从他的 IgM 阴性来看，他现在应该没有染疫，是过去染疫，还是 IgG 是阳性的，所以应该是在过去的旧案那所以呢，这位是幼稚园的老师，那当然呢，还是慎重起见，还是有些框列那框列了98个人当中67个人居家隔离。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对台湾来说的话，也还算是相对来说是脱离了这个先前又一次的染疫的这个稍微的波段之后目前呈现比较缓和的局面所以呢，接下来很可能在10月底、11月初吧如果说我们的疫苗的覆盖状况这个到了像是陈时中说的70%，他是说一剂了可能就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目前的这个两级警戒的级别。OK，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呢，在今天看得到国际之间这个相关疫情的讯息。那有一个好消息是莫沙东了，他这个口服的这个口服药，他已经正式向美国这个的 FDA 呢提出呢申请那我们休息回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个莫沙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服药？马上回来。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国际的疫情当中，像土耳其这个最近的话呢，突然之间飙升但是他们的卫生就是类似我们的卫生部长了他也谈到说，他认为呢，就算是这波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校开学了那这学校开学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年轻人这个青少年上课之后他们说呢，戴口罩跟保持社交距离的这个措施被轻忽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超过一半的新增的病例当中呢，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好，所以呢，这个 Delta 这个真的就是对年轻族群还是一样这个染疫的。目前看起来相对来说打疫苗的也来的比较少嘛所以呢它等于是侵犯的范围呢很多是在年轻人不过幸好多半都是轻症啦所以呢这位呢这个他们的虽然是科学咨询委员会的这个主委他就特别提到说呢最主要是因为呢这些青少年显然的轻忽了这个施打疫苗的状况那所以有出现所谓疫苗犹豫这样的一个状况就犹豫要不要打啦等等所以呢这跟台湾的状况蛮不一样的就他们其实土耳其的打疫苗已经达到了1亿多人，他们的人口是8000多，已经达到了1.2亿左右但是当中的话呢，即便15岁以上的都可以打但是打的人并不多。好，所以呢，这是他们这一波染疫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他觉得，经过了他们只要熬得过今年秋冬的话呢。到明年他认为终究是一个流行性感冒这样的概念而已好，那但是呢，要到这样的一个局面，觉得可以只是一个流行性感冒。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莫沙东药厂的口服药就变得蛮重要的那这个因为像莫德西韦等等等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朗朗上口。那莫沙东的这个药它叫做莫纳皮拉韦那莫勒皮拉韦它原本是一直都已经在研发中当初的话呢是想要这个对抗新就是流感流感。那他们就后来因为这个整个新冠疫情的关系所以紧急的在针对这一些呢新冠病毒来进行呢相关更多的一些实验跟生产。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他们针对目前包括不管是这个 Delta 病毒还是南非的病毒等等什么 Beta 都可以的有效的把这样子的一个重症或者轻症这个降低，就是它降低它的住院率降低50%以上。好，那所以呢这个是 目前这个口服的啊，这个叫做莫纳皮拉维啊，它的目前啊这个的疗效，那副作用没有太多，在它这个安慰组啊，它对照组跟口服啊这个药的状况底下，都是安慰组啊，包括死亡的人数也比吃了这个药的多，然后的话呢，有副作用的也比吃了这个就是对安慰剂等于是没有吃这个药的话呢，有一些副作用，反而是吃这个药的，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副作用啊。好，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一般都对于它啊，就今天啊，这个对美国的 FDA 啊，对是礼拜一啦，昨天正式提出呢紧急授权这件事情感到乐观。好，那所以如果说它通过的话啊，这个预期可能在十月底十一月啊，如果就可以紧急通过的话，包括台湾啊，这个陈时中都说了，他只要一旦紧急授权通过的话，台湾呢会立即采买。好，但是呢，能够买到多少，然后的话呢，到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然还是有另外的问题啦。经过了这一波疫情，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发生啊，都会来得更加的重视细节了啊。因为你说你买了，跟你真正买到了，跟实际上的到货的日期跟到货的数量啊，都差非常的多了啊。那希望啊，这个莫沙东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是还不错，而且我们动作也算快啊，就说已经先去打算要去订货了。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关于口服药这件事情啊，它实际上在不同的整个的新冠病毒啊，感染的话啊，这个它整个的病期实际上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药。简单说，如果你要预防的话呢，这些药都还是没有用。哦，这个药都是在你感染了以后呢发挥作用。要预防的话，就还是疫苗。好，但是如果说你感染了的话呢，莫沙东的这一个呢，这个莫纳皮拉维，它显然是在轻症的时候可以在家服用，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大这个、公卫学者、等等医疗专家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可以在家自己口服。那另外的话呢，事实上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抗病毒药，比方说瑞德西韦啊，大家现在是很熟悉、朗朗上口的，包括呢这个类固醇、地塞米松，但它都是得要在住院之后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投药过程，得要由医院诊所来进行投药才可以。那通常也都是病情来的比较重一点的，那效果也还不错。OK，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听起来就知道说呢，如果你真的感染的话呢，其实也不要太过担心了啊，就是如果打了疫苗的话呢，目前可能多半都是轻症或无症状。那如果真的有轻症，自己在家口服，目前有新的药，即将要进行EUA。那如果说是万一重症，在医院里面是已经有一些呢相关的口服药来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施打，它可能不是口服啦，它可能要施打啊。好，所以呢这些部分是有关于新的这个相关的跟疫情相关的药物这个最新的，各位大家介绍一下。OK， 好，那看完这个相关的讯息之后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要看的就是欧美股市。好，那这个欧美股市的话呢，在今天看起来这个多半都是美国部分多半都是下跌的这个欧洲的话呢是涨跌互见。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好，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250.19点，收在34496.06点，跌幅是 0.72%。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3.34点，收在14486.2点，跌幅是 0.64%。S&P 500呢下跌了 0.69%。 那另外的话呢，费城半导体这也是下跌，跌了 0.77%。 好，这是美国股市。好，那这个欧洲的部分的话呢，涨跌互见这个下跌的是德国股市，下跌 0.05%。 那在英国部分的话呢，是涨了 0.72%。 法国的话呢，是涨了 0.16%。 OK， 好，所以呢就是欧美股市那 OK， 美国的部分的话呢，目前看起来呢，最主要的这个看起来这个礼拜他们的整个财报周会登场那在财报周登场之前，整个气氛就显得比较谨慎，比较观望起来了因为现在整个的市场其实呢很多重的一些变数交杂着，我们过去在这个礼拜呢都跟大家谈到过包括了不管是美国自己的这个联邦政府的债务问题啦、关门问题啦、是不是违约啦，那还包括了呢这个美国的相关的通货膨胀问题所以呢接下来因此的这个相关缩减购债的话题，那再来的话呢就在美国之外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比较好的消息是他们的这个贸易代表有恢复谈判，那但是这个进度很缓慢了那再来 就是中国大陆的，不管是恒大地产啦，包括他们中国的监管动作啦，包括今天更新的消息呢，是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啊，他这个监管的对象可能要扩大到呢金融的一些相关的企业等等啊，那这些都是，那包括了全球的这个电就能源的危机啊，不管是欧洲的断气中国的断电等等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财报势必会受到影响。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啊，这个国际的这个财经啊，这个等于是相关的一些话题跟一些变数了啊，事实上真的还蛮多的，一方面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这个对于整个的经济的影响看起来是要复苏了啊，但是呢，复苏的同时啊，又碰到了很多的一些各个不管是政治的因素、地缘政治的关系，还有呢一些像是中国大陆啊，整个是国家政策啊，这个突然之间来了一个整顿啊，雷厉风行，所以都造成了目前看起来呢，从疫情的像是要走出啊这个隧道的尽头了，看到一些光亮了，但突然之间啊，碰到了很多的这个多空的一些相关变数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在今天开始啊。这个礼拜开始啊，这个美国开始登场的财报，就因此大家就比较谨慎啊，来的比较观望一点。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首先啊，包括了像是这个中国大陆的整顿啊，这个最新的消息，目前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啊，它报道的就是呢，关于这个部分说真，它的就是说。习近平这个习近平在最近的一个会议里面是中纪委的会议里面下令说他要进行审查，针对的呢是金融的这个相关产业，包括25家的国营银行，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的机构要厘清他们跟呢大型的民间企业是不是走得太近啊，尤其是最近呢大家关注的是民间的，像是恒大啦、蚂蚁金服啦、滴滴出行啦，这些部分是不是呢这些国营的产业都给他们太多的一些背后的这个资金的支持啦这个走得太近等等这个部分是看起来等于是在整顿了这些民间的大到几乎不能倒的这些企业之后这个他也针对跟他们走太近的这些国营企业呢要开始收紧所以他们会不会因此进一步的也去收紧这些这个民营企业的银根，或者说呢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接下来是大家要观察的所以呢这才会让这个包括欧美股市都因此而关心。那事实上呢有关于习近平现在逐步的这个进一步的去扩大他的监管范围，还不只是这边讲到的一些国营的银行，包括现在看到的他们呢在一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是前两天吧这个8号那一天公布了一个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意思就是不准啦。不准你准入的是哪一些，中间特别呢针对相关的新闻媒体呢再一次的收紧这边特别强调说只要是非公有的资本涉足到新闻传播相关的媒体的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应该就是开始要禁止了这边讲到说呢不得从事这个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的相关编采业务，也不得投资设立呢任何的这个经营任何的新闻媒体所以呢其实在我们台湾来说，你可以很能想象大部分都是民间的资金在进行相关的媒体的经营，少数的是国家的比方说这而且所谓的国家的还不是说是国家可以去插手进去，是整个公共的，比方说公共电视，照理说它就是应该是国家的资金，但是是公共拥有它必须要去制播一些公共的优质的节目，那真的属于国家的，比方说中央社啦、中广不是中广，不好意思，央广。央广这个部分的话就属于国家的像这样子。那所以呢像民主国家里面呢是少数有国家它会有一些经营，目的的话就是一些对外宣传。但大部分的国内的就是开放这个市场的机制但是呢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呢也不是这些年才开始有像是阿里巴巴他们开始买了一些这些媒体，那显然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市场比较开放的气氛也不过才几年现在就要进行收紧了所以呢这边讲到说他们这边也点名这个马云的传媒帝国呢很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到目前为止阿里巴巴所拥有的媒体包括了像是 什么商业周一些商业评论的杂志啦，娱乐平台当中有什么阿里巴巴影业啦、华谊兄弟啦、淘宝天下啦，这个先前的话呢，还像是南华早报啦，等等，这都是呢这个蚂蚁金服呢，在阿里巴巴在过去所收购的，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应该也都是可能这个被点名，然后岌岌可危。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对。大陆看起来在金融秩序上面也包括在媒体的秩序上面又进一步的紧缩了啊。那实际上中国大陆的这个言论自由本来相对来说就是被掐着喉咙的，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可能又要再进一步了。OK， 好，所以呢这边是讲到有关于中国大陆新的监管的对象，因此呢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再来针对美国的部分的话呢，讲到的是有关于相关通膨嘛啊。那上个礼拜五其实呢数字还不错啊，它是就业数字比预期来得好啊，所以一般也在讨论说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相关的一些购债的速度就会放缓啊。但目前看起来这个联准会这边透露出来的口风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延后也就是呢按照步骤来。那事实上呢美国虽然现在的经济的复苏的状况比起中国大陆目前更多的变数来的比较稳健一点，但是这个有一个看起来经济成长状况呢不如预期的好，这是来自于高盛。高盛呢在昨天呢发布了他们所做的美国的经济成长率的预估下修。下修到了在今年本来是 5.7%， 那稍微下修到了 5.6%， 那明年的话呢可能影响更大，明年本来预估会有 4.4%， 但是的话呢目前下修到了 4%， 所以呢理由是呢虽然看起来这个整个来看的话呢疫情有趋缓，那经济的活动也开始慢慢的活络，但是消费者的支出复苏比预期来的更缓慢这是美国目前的状况这个我们过去呢这几个周末包括中秋节啦包括国庆连假我们还蛮报复性的出游消费有点不一样所以呢对美国来说啦可能就是每个国家不同的状况，而且呢我们也才刚刚开始嘛那对美国来讲的话呢他们一段时间了，而且是起起伏伏的疫情跟起起伏伏的经济放宽跟收紧了那而且重点在于说他们很明显的在过去一两年撒钱这个撒得非常的凶几兆这样的撒，那目前看起来的话相关的财政的支持大概也都开始要收了所以一收，然后问题是如果民间自己没起来一放放的不够的话呢就担心这样的力道不足以让这个经济成长率呢持续性的能够呢加大力道这是大概来说为什么高盛这个下修了美国经济成长率的最主要的原因。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讲到这个美国的部分，那再来就是一些个股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能源类股这个是上涨的，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昨天这个油价也是上扬的这个等于是登上了七年来第一次80块钱美金以上。我们休息会呢再回来继续讲。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那么刚刚讲到这个油价跟这个能源相关的类股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已经不只是油价起伏了因为它背后的话呢就我们讲到的在欧洲的话呢可能是天然气的价格呢拼命的飙涨担心今年的秋冬这个很难过，那再来的话呢就中国大陆的话呢是缺电那所以呢今年秋冬也担心很难过所以等等呢背后蛮重要的涉及到民生还已经不只是呢这个经济上或是说一些期货价格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数字了那当然就飙高飙高就是背后就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原因在纽约部分这个西德州原油呢涨了 1.47%， 收在每一桶 80.52 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 1.5%， 收在每一桶 83.65 块钱美金。好，所以呢这个站上了这个讲到说像西德州原油是七年来第一次站上了80块钱以上这个反映出来这是全球的能源危机呢持续性的延烧。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有这段时间以来这个已经知道了，还有这个在这一两天呢新增的，比方说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话呢这一两天这个最新增的是山西山西的话呢洪灾这个整个的大水淹没了很多的地方，那因为山西的话呢是煤矿的重镇那这段时间的话呢因为中国大陆限电的关系缺电的关系所以呢才拼命的要求呢这些煤矿产煤一些矿坑这个矿 灌厂公司本来因为呢环保的希望能够减碳的关系，有些部分的话呢就开始呢减量或者甚至有些是关闭的，但是这段时间的话呢，因为确定哇通通都重新再开啊，那再开的话呢本来是加足火力准备呢要来供应今年的秋冬，就没想到这一次的洪灾导致了山西这个部分以这边为重镇了那总共目前有数十个煤矿区通通都关闭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也因此呢造成原本就已经很紧俏的这个相关的能源危机，尤其是在亚洲部分的话呢能源再次的紧缩。这边讲到说呢中国大陆的煤炭的期货价格上涨到创纪录的水平。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那所以真的就是一方面又对中国大陆来说，一方面又担心秋冬过不了那尽可能要拼命的能够渡得过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一个难关嘛。但是渡过的同时，你就看到它呢原本希望的这个降低燃煤，我想这也是全球目前呢大家心里面共同的期待那能够让这极端气候稍微不要那么的再发生但是你会发现这两个事情极端气候跟这个能源危机紧密的扣在一起了你要降低燃煤，但是你发现你缺电的同时呢就只好呢再烧煤，烧煤的同时呢又出现洪灾呢又让你的煤矿坑关闭，真的是千丝万缕搅在一起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在中国大陆。好，那另外的话呢在天然气的部分，就欧洲这部分的话呢这几天看起来也是状况很糟糕。这个天然气的价格持续性的飙升这边讲到说欧洲的能源危机呢更加的严重了，尽管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说要增加对于欧洲的天然气的出口量但是呢目前价格还是在历史上的高位所以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光光是九月份天然气的价格呢就上涨了 33%。这个价格的这个比例真的很高所以现在很多的燃气发电厂的运营商已经开始打算改用原油，就不用气了这个用油。好，所以呢这也是导致了这个原油价格飙涨的原因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为什么油价会飙涨一个是中国大陆。他们需要很多的一些能源来想办法让他们的这些电厂可以去运作。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很多的天然气因为价格太高所以转买油所以呢让油的价格也再次的飙高。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在昨天也因此也导致了欧美股市当中所有的能源类股通通都是上扬的现在当中有一个吧这个叫做Sunrun 这家公司甚至涨了 4%。那另外呢这个叫做Enphase, Enphase Energy 也是涨了 4%。那另外呢叫做 Halliburton, 也涨了 3%, 总而言之都涨很多啦OK, 好，所以呢这是目前我们面对到的秋冬季节这个能源上的危机，但同样也是个环保的危机。但是眼前当然还是要度过秋冬是最重要的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拔河我想这个部分的拔河呢显然的越来越尖锐。好，那这个部分呢是讲到能源跟油价。那再来的话呢就一些个别的类股来看的话，比特币这个比特币最近看起来消息都还不错就是不断的有更大的这个持续的上涨。目前看起来在昨天是突破了 5.7 万美金是5月以来首见。那说 Coinbase 也继续的涨了 3%。那 OK, 再来的话默沙东就我们刚刚讲到的还要出这个新药那目前的话呢已经跟他们的 FDA 申请了紧急授权使用，但是说它的股价呢开高走低这个中场是收跌 0.87%。 OK, 好，所以呢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比较重要的一些呢国际的财经讯息。好，那看完这些相关的财经讯息之后我们来看比较重要的就是国际的一些相关消息咯。好，那这个国际当中的重要消息坦白讲这个最近过去这个周末都围绕在呢两岸之间这个以台湾为话题。那这个以台湾为话题其实在上个礼拜已经开始了，包括共机绕台，包括呢这个拜登这个对于习近平喊话，那重申了所谓的台湾协议。那就在这样气氛当中，接下来的话呢是习近平他们呢在我们的早一天他 10月9号他开了一个呢辛亥革命110周年啊这样的一个大会啊，那在这个大会当中呢显然的对台湾喊话啊，他再次的重申这个调子呢比较从好的角度看啊，这个叫做和平统一，那但是呢从比较不好的角度看的话呢，他当然持续性的还是以统一这个当做他们的民族复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他们再次的重申一国两制等等啊，九二共识。好，那这个对台湾来说的话呢听起来他的话算是蛮中规中矩的，如果比较起他过去的一些谈话，尤其是这个几年前突然之间提出所谓的台湾方案来看，他显然的知道他碰到这个踩到地雷了啦啊，所以整个的包括呢香港的事件一路下来之后啊，台湾呢似乎呢在这方面跟对岸啊渐行渐远。好，但是他昨天这前两天的调子啊重申和平统一啊，但重点在于说呢，蔡英文总统在国庆的谈话的回应四个坚持。讲到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件事情的话呢，引发了国际当中的高度关注。马上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在过去这个周末啊，这个过去的话呢，因为是国庆连假啊，那所以呢，国庆日当然是最主要我们放假的原因嘛啊，那所以国庆日的话呢，在这一次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尤其是呢中美台的关系啊，还包括了这个地缘政治，印太地区啊，这个全球呢已经开始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焦点转到了这个印太地区。那转到印太地区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美中这两个强权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啊，这个是美俄啊，那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呢是美国单极，那后来的话呢现在是美中啊，这个新的两大强权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些年来整个的这个全球这个国际政治的轨迹这样的一个消长。那是为什么让印太地区越来越重要？那 OK， 那这个美中之间的话呢，过去还算是这个两个强权还算是平和的在交往当中，但是从川普开始一路到现在拜登显然的处在一个这段时间以来近年来相对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当中也因此台湾的棋子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管是从产业链的角度，从这个战略当中的第一岛链的角度，从这个所谓的民主阵营的价值链的角度，其实台湾站在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为大家做过分析啊，但是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加上美中这个战略的这个棋这个下的越来越紧绷所以呢整个气氛已经到了用军事的方式这个先前叫文攻，现在叫武吓了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会很关心这次的国庆蔡英文的谈话。好，那这次的蔡英文谈话坦白讲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就是说过去他当然都会重申一些呢我们的主权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国际希望国际能够正视台湾的存在等等两岸关系等等。但是呢像他这一次这个讲到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讲到这么的白这是第一次。那所以呢简单讲这就叫做两国论。那你说呢这是不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是事实这是一个现状。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期待就是说，如果全世界包括对岸都可以理解这个现状，那当然一切都非常 OK。那就是重点就在于因为不是。整个的不管是历史这个国际的整个的地缘政治的演变，包括两岸之间的历史轨迹，包括甚至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中间都存在相当程度的争议。那就算短短的一个礼拜以前好了，美国的拜登总统重申要求习近平注意所谓的台湾协议，这个台湾协议里面讲到的所谓三公报都是美国都还是acknowledge 就是认知到中国大陆的一中原则所以这个一中原则的话就还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那大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或者对于中国大陆邦交国来说，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跟我们很熟的不管是南韩对我们很友好的这些国家，都是认知所谓中国的一中政策，也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的话呢，对台湾来说，即便说跟我们那么好的美国跟日本都认为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状况底下，台湾我们的总统呢这个在国庆里面讲到说中国就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话是事实，但它会付出多大的政治代价，会造成多大的外交动荡，会造成什么样的中美台关系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需要智慧，而且需要我认为它应该要有情报。 就是美国知不知道我们要讲这个话，因为毕竟我刚刚讲到一个礼拜以前拜登才重申过，跟习近平说，哎，我们两个在电话里面讲过有关于台湾的这些事情，你要遵守哦。那你要遵守，我要不要遵守呢？哦，那如果美国也要遵守所谓的认知到所谓的一中政策的话，那么他对于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呢蔡英文讲了这个话，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哦，那接下来还会挺台湾吗？那因为现在看起来对岸已经撂狠话了嘛，啊，那这个对岸反正就说这个不过他们讲当然也很夸张了。我觉得对岸在谈这些话回应的时候啊，从他们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很重要啊。比方说蔡英文在讲四个坚持里面讲到说中华民国台湾啊要有的命运要由2300万人决定。他说什么2300万人决定，是中国人决定，十几亿的中国人决定。那这种话听起来当然是台湾不可能会觉得舒服的啊。但反过来说这就令我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就说两岸之间啊，我觉得蔡英文必须要更有智慧。他今天讲这个话他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对台湾来说是好的吗？我们做好准备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在国庆日里面讲到很大的一部分对外这个对对岸他有释放出要对话的诚意，但讲这个话能对话吗？这是我的疑问啊。那对内他讲的要团结，那你今天要团结的话呢，你谈了一些话你要得到大家的共同支持，至少大家要讨论讨论，有这个共识你再提出来。比方说四个坚持里面讲到中华民国台湾要经过什么2300万的人啊，这个同意当然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但是中华民国台湾如果这只是一个口语化的表达，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包括他中间不断的就是这几天媒体也在讨论，因为他在国庆谈话里面把中华民国减寿了啊，从110年的中华民国国庆生日我们110岁他突然减成72岁。那如果说你要去表达说这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阶段有72年， OK， 我觉得是一个事实的描述。那甚至说你要讲中华民国台湾把它连在一起，然后呢代表的是希望把台湾内部不同的政治光谱的人可以相互的接受彼此的理解，甚至因此而妥协，我觉得也 OK， 口语化 OK。 但国民是中华民国这件事情是没有糊弄的余地的啊。那你在包括我们先前讲到过说你在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国际场合甚至跟我们邦交国你署名写台湾总统，那你要不然你就公投嘛，如果你要改国名的话，你又没有，那在这个地方偷渡，然后呢在国庆的演说里面讲到中华民国台湾，这是国民吗？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口语化，我就说了，我觉得是站在一个内部的团结凝聚共识相互妥协，我觉得这部分都可以，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中华民国在台湾也是一个事实，它跟中华民国在中在对岸这个成立中华民国有孙中山那个是另外一个阶段，那你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但是就整个来说都是中华民国。一个国家它能够站得稳，能够往前继续走，它不能够丢掉过去。你不知道你过去从哪里来，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比方说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为什么我们连讲个自己的国家都会觉得说在国际之间这么的困难，为什么？那就因为有过去嘛。如果你没有过去的话，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莫名其妙啊？那就因为我有这个过去，所以更应该要共同的相互的理解，彼此的尊重，然后呢表理解彼此之间在乎什么东西，才可以真正的团结嘛。所以我就说这一次蔡英文的国庆演说他做了非常大的突破，那但是这个大的突破本身他希望的是跟对岸对话跟内部团结，但是讲了这样子的东西而没有经过很仔细的沟通跟对话，你能够跟对岸对话吗？你能够跟内部团结吗？这是目前这个相关的一些后续引发的我想最大的一些讨论啦台湾如果可以真正中华民国可以站在国际之间受到所有的人的认同，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但怎么做怎么走，我觉得一步一步要踏得稳。 OK，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岸田文雄这个日本的新首相，他面对的台海的局势，他也是属于一个从竞选期间就还蛮关心的一个人他这个目前最新的状况就是两岸对话这个样的讲对话嘛，就抛过来隔空喊话之后，他说了一句他认为呢两岸之间应该要能够坐下来谈。纽约时报昨天的报道说他认为两岸之间已经缺乏了绝缘体，绝缘体越来越少了，意思就是说 已经没有安全伴了啊，就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来得越来越高。我相信这不是蔡英文的国庆谈话希望能达到的后果啦哦，那他可能会希望更好，但是呢，这样子做有更好吗 ？OK， 好，所以这事情持续的发酵中，我们会持续的关心。时间到了，明天见，拜拜。